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各位亲爱的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二讲，对释经学的一些基本认识。教会里头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人有一天遇到了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就想到向神求问，但是祷告了，又怎么知道神的指示呢？他就要打开圣经看看，他以为只要打开圣经，用手指指到哪一句，那就是神给他的指示。结果第一次打开圣经，手指一指，指到一句，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行。这句话很好，但是又怎么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又打开圣经一指，上面说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他吓了一跳，这真的是神的指示吗？他又想再确定一下，所以用同样的方法，指到的经文竟是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各位，你的看法如何？这肯定不是寻求明白神旨意的正确方法，更是不合明白神话语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释经学，叫我们能够确定神在圣经里说了什么，又知道神所说话语的意义。今天跟大家谈谈对释经学的一些基本认识。首先我们谈谈释经的定义。释经学是从圣经中的解释这一个词而来的，有时也包含了说明、翻译的意思。但是在希腊文中，释经学最原始的一个字是指着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中文名翻译为希尔米，稀奇的稀，耳朵的耳，稻米的米，希尔米。这一位神据说是专门负责把诸神的信息传给人，并且也负责科学、发明、口才、写作、艺术之神。现在这一个字用在基督教释经学上，它的意思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一些人要去正确的明白独一至高的神所传给我们的话语，也就是圣经。它的作用类似某种球赛的规则一样，球赛的规则是按照仔细的思想、分析和实际的经验而定定的。真正的球赛必须严格按照这些规则进行。规则本身并不是球赛，但是赛球若没有规则可循，就没有意义了。同样的，神赐下圣经也有一些解释的规则， 是我们所要知道遵循的。这些规则每一条之间都有紧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对释经学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释经学的定义要正确的明白神所传给我们的话语，其中是有一些的规则。第二个基本的认识是释经学的分类。大部分释经学的书都把释经学至少分为两类，也就是一般的释经学和特殊的释经学。一般释经学是指那些适用于解释整本圣经的规则，比如了解经文中所用字或者词的意义，注意经文句子文法的结构，考虑上下文的连贯发展解说等等。这些都是一般释经学的规则，是研读解释全本圣经各书卷的时候都需要应用有所帮助的。另外一类的释经学叫特别释经学，是指着那些为着解释圣经中某些特别的文体而发展出来的规则，比如比喻、预言、启示文学和诗歌文学等。比喻，在耶稣的讲论中有很多比喻；预言，就是在先知书中也有许多的预言；启示文学，就好像启示录那一种的题材，和诗歌文学，好像诗篇。这些都是一些特别的文体，需要透过一些特别的规则去解释。当然，在这类释经学中，常常还是包含了一般释经学原则的运用。这是对释经学的第二个基本认识，释经学的分类，有一般释经学和特别释经学。对释经学的基本认识，第三样是释经学的限制。我们要知道，若是我们学会了释经学的规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圣经解释者了吗？不是的。这就好像一个记性好的人可以把下棋的规则背得滚瓜烂熟，可是真正下起棋来却不见得特出一样。其实解释圣经的要诀乃是在于能够巧妙地运用这些规则，而且还要放下偏见压力。就曾经有很杰出的圣经解释者，因为自己教会教派信仰的偏好，就把自己对一些经文的解释看作是绝对的，而实际上并不一定是那样，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尽力不受偏见或者先入为主的意见所干扰，是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释圣经。这是释经学的原则，它能够告诉我们一切的方法规则，但是我们要巧妙的运用，更是不要受偏见成见所干扰。对释经学的第四样基本认识，解经者之必备条件。要成为好的圣经解释者，要有什么条件呢？除了对释经学的良好认识之外，属灵的条件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如果属灵的事必须用属灵的方法来了解，什么人能知道属灵的方法呢？只有属灵的人才能了解。因此解释圣经的人必须拥有默示圣经的同一位圣灵，有这一位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这乃是解释圣经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读圣经时在圣经中找到神的灵。所以解释圣经者必备的条件 是属灵的条件。有哪一些属灵的条件呢？第一，他是一个重生的人。正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同样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属灵的真理。这是解释圣经者所要具备的第一个属灵条件，他是一个重生的人。第二个属灵条件是，这个人必须有追求认识神话语的热情，有火一般的热心，渴慕得着神的话，这样他才能心存敬畏，又肯付上努力。这是第二个属灵的条件，必须有追求认识神话语的热情。第三个解释圣经者所必备的属灵条件，是解释圣经的人必须深深的敬畏神。敬畏神就使一个人谨慎专一的寻求神，倚靠神，而不是任意妄为。敬畏神也使一个人拥有柔和、谦卑、忍耐的美德。这些美德正是了解圣经所必须有的。所以敬畏神是解释圣经的人第三个必备的属灵条件。还一个必备的属灵条件，就是要完全倚靠圣灵的引导和指示。有一句话说得好，对研究圣经的人是一个很适用的座右铭。他说，好的祷告就是好的研究。再说一次，好的祷告就是好的研究。就好比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在遇到难解的经文时，他就禁食祷告。也好比另外一位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据说他是跪坐一边祷告一边研读圣经而写作的。祷告是在帮助我们更多的倚靠神，得到圣灵的指引，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对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这样我们才能够察觉到圣灵所给我们的指示。因为圣经乃是这一位圣灵所默示的，所以解释圣经的人最重要的条件是属灵的条件。这些属灵的条件一共有四样。第一，他是一个重生的人。第二，这个人必须有追求认识神话语的热情。第三样，解释圣经的人必须深深的敬畏神。第四样，就是要完全的依靠圣灵的引导和指引。这是解释圣经的人所必备的属灵条件。
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 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愿主到你身上，全心靠你心愿，握住我的身，主托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我们应该知道，圣灵的带领无法像当初默示圣经时那么清楚、明确。我们要知道有关于圣灵与圣经的关系的两个词，一个是默示，默想的默，指示的示；另外一个词是光照，光明的光，照亮的照，光照。我们应该把默示和光照这两样加以分别。默示是神借着圣灵传达真理给人，写成圣经，所以默示是圣经写成的途径，是不会错误的。但是光照是对已经写成的圣经的了解，就是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不能等同于圣经真理的绝对，也不会超越圣经本身已经有的教义或者意义。今天我们不会再得到默示了，只有得到光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领受圣灵的光照时，无法像当初默示圣经时那么清楚、明确。当然，有一些事物是不能单靠圣灵的方法来解决的。举个例子来说，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至今仍不能肯定到底是谁。我们能够接受祷告，指望神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吗？看来神不做这样的事。又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提到，在他自己身上的那一根刺，到底那一根刺是指做什么呢？到今还不能肯定。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指望神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吗？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其实还有许多类似的情况，神除了要人倚靠圣灵的引导和指示之外，他也要人自己做一些事。因此明显的，解经的人的属灵条件并不与其他的条件相抵触，比如教育背景、研究的功夫、教师和书记的充分指导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了解圣经上重要的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会听见人说，我没有读人的书，我不借助于人写的圣经注释，我是直接研读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 这样的话听起来是很属灵，但是这是智慧之路吗？明显不是的，他将失去许多丰富的属灵资产，而可能陷入在自我中心里。当然我们也要提防只读别人的书而没有自戒去读圣经，聆听神的声音。这是我们对释经学的第四样基本认识，解释圣经的人必须具备属灵的条件，而这一个属灵的条件并不与其他的条件相抵触。第五样，在对释经学基本的认识，我们也要知道一些释经学的工具书。这一些工具书是我们很好的帮助，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些。有一本书叫做《经文汇篇》，圣经的经，文章的文，汇报的汇，篇写的篇，《经文汇篇》。这是一本香港文艺出版社所出版的书，这是一本研究圣经字义词语的好工具。他把同一个字或词在圣经里所出现的经文都列出来，方便我们去研究了解这些字或者词的意思。另外一本叫做《圣经百科全书》，《圣经百科全书》，它把圣经里边的人、地、事、物加以介绍说明，还有《圣经词典》，《圣经词典》就是列出圣经里边所出现过的词语，并且解释其含义，就好像普通的词典一样。这两本书同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中许多的词语事件的背景和意义。再有就是圣经地图，圣经地图和圣经考古学，圣经考古学以及圣经史地，圣经史地还有耶稣的脚踪，耶稣的脚踪。这几本书都是有关于圣经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书，让我们对圣经的记载更有历史的真实感。另外一类的工具书就是圣经导论的书，报导的导，讨论的论，圣经导论的书，好像新约导论、旧约导论，还有旧约中览，中赫的中，游览的览，旧约中览，新约中览，圣经手册等等，都是很好研经的工具书，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话语。最后，若是我们能够拥有一些圣经的注释书，这将更直接成为我们解释圣经的释迹指导。这些圣经注释书都是注卷、注解甚至注字的给我们做解释。比如有一套圣经注释叫做威克里夫圣经注释，威风的威，克服的克，公理的理，丈夫的夫，威克里夫圣经注释，或者是 天道圣经注释系列，上天的天，道理的道，天道圣经注释系列，这些都是很好的圣经注释书，不但给我们说明圣经的意思，也让我们从中学习解释圣经的方法。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很多的途径可以学习了解圣经的话，当然可能有一些人无法找到任何的书籍，若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一个广播网络的课程就更加宝贵，就更加要用心的去学习了。愿上帝赐福给你。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不但赐下给我们圣经，也赐下给我们许多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天父，我们更知道除非你圣灵的帮助，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得到你的话语。天父上帝，我们的心就愿意向你敞开，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的心遵从你。天父，帮助我们放开一切的偏见，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能够去除各样的困扰，使我们的心专一的对准你。无论用什么方法，天父，我们要实在的明白你借着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我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主，我求你赐我得救喜乐，使我里面有着扶持的灵，你指教我，引领我，爱我。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边传扬，赞美你，敬拜你，我主。一切有
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
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思考，也借着这样去温习刚才我们所听过的。第一个问题，学会释经学，就一定会把圣经解释得好了吗？为什么呢？再讲一次，学会释经学，就一定会把圣经解释得好了吗？为什么呢？第二个问题，除了属灵的条件之外，要解释圣经，还需要什么装备吗？除了属灵的条件之外，要解释圣经，还需要什么装备吗？欢迎听众们把所思考、所找到的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跟我们分享，我们也乐意在需要的时候给你们一些的指示。谢谢你们，愿上帝赐福给你。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